好，那我们今天茶馆就开始吧。今天可能是师兄们可能会比较纠结，因为张浩老师在隔壁讲课。不过我们茶还是照样喝。那郭老师，我们今天就开始吧。
好的，好。今天继续开始吧。张浩在隔壁。大家好忙啊，还有人说不好意思什么的。我们这是喝茶的啊，继续喝茶，铁打不动啊。芭蕉清化全副了，该清化全副了。先说一下讲到哪儿了啊，养山尾山，尾山养山，尾山下面是养山，养山下面是这个有一个西塔，有一个南塔，然后呢南塔下头就有一个芭蕉，还有一个净清全副。我们讲一下净清全，清化全副，清化全副。我们今天争取快一点讲，讲完了之后讲啥呢？就讲那个清凉文艺，罗汉归琛清凉文艺的这个清凉文艺，它就是法眼宗的初祖啊。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尽快的讲到这个法眼宗的开山祖师，就尽快的过，看能不能过到他这儿。这个是清化全副的，稍等我慢慢贴啊，就这么多。越州清化全副禅师，吾君昆山人也，出参南塔。塔问从何而来，师曰鄂州。塔曰鄂州使君名什么，师曰华夏不敢相处。曰此地道不畏，师曰大丈夫何必相视。塔仇忍切，仇忍切就是仇忍，忍然而笑。塔嗔然而笑，嗔然而笑虽乃应可。时庐陵安福县宰建英国禅院吟诗，具图本道，上文赐名清化啊，清化就是人家赐的。他这个人呢是昆山的人，就上海附近的咯，昆山的人。刚开始来参南塔，南塔说你从什么地方来呀，我从鄂州。鄂州的那个就是鄂州的这个州的这个州长叫什么呀，按照我们现在说鄂州的州长叫什么名啊。他说哎呀，这个我们怎么能够，我们不要那个，不说他是什么名，不说他是什么名。然后他就说这个地方你说无妨，你说无妨。然后他就说哎呀，你何必试我呢，你何必试我呢，你从什么地方来呀？我从鄂州来。鄂州的那个主管鄂州的那个人叫什么名？主管鄂州的人叫什么名？主管鄂州的人叫什么名？我们是什么呀？我们是什么？我们吃穿动用后面不都是有一个佛性吗？那个就是那个佛性啊！你给我看看那啥是佛性啊？简单来说，说到佛性啊，说是这个东西说了就处了，说了就说没事没事，你说说试试嘛。我们既然是来明心见性的，你就不害怕你出门，就给我说说嘛，什么是心，什么是性。哎呀，你何必试我呢？你别试我啊，别试我，你试我干啥？试我干啥？你说出来一个有个心有个性，那不都落坑了吗？你何必试我呢？没必要试我，没必要试我。他就笑了，他就笑了，大概就是这个，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就是说的是前面那个。前面那个此地道不畏，你就在我这个地方你说嘛，你说啥是性，你说啥是心，啥是性嘛，明心见性，你就说说嘛，你猜猜也可以啊，你说说吧，你说说吧，你别害怕，你说说吧。哎呀，你别来试我啊，你可别来试我，你试我这干啥呢。结果南塔就被他逗笑了。这个仇忍，这个嗔然而笑的意思就是忍不住笑了，就我估计是这个意思，没有再查。然后呢就是庐陵的县宰，就是请他在庐陵那个地方就是开建道场。看看他说的是啥，没复制上，稍等啊。如何是正法眼，我却不知。和尚为什么不知？不可青天白日尿床也。大家说说如何是正法眼，我却不知。你咋会不知道呢？你出家人你咋会不知道啊？你不能够大白天的在这儿尿炕啊，不能大白天的尿炕啊，不可青天白日尿床，那还得了，大白天尿炕，你不能公开了，就是说的是明知道是错还犯错啊，就类似这样，明知道是错还犯错啊。晚上睡着了不知不觉的可以尿床，对吧？白天你怎么可能呢？就明知道是错的，你咋可能还犯错呢？现在问起心中心，什么叫做明心见性呀，说到可多了，说到可多了。总的来说，说到这么多都属于青天白日尿床也。赵州也有一句话叫尿床鬼子吗？尿床鬼子 之后还故国，前世文穆王特加里仲进天福二年丁酉岁，前世树吧树将辟云峰山建院，亦以青化为名，还是青化为名啊。前穆王对他还挺礼重的，前穆王这个应该是就是前应该是什么前什么王啊，就是说的是就是在那个就是江浙一带的那个很有名的那个王，雷峰塔就是他在家建造的，他这是后来的那个，不是第一个，不是他的那个最开始的那个王，后来的王了，也是他家族的。问王僧迁化向什么去，诗曰：长江无间断，巨墨任风飘。曰：还受祭祀也无。诗曰：祭祀既不无，曰如何祭祀。诗曰：渔歌举桌闻鼓里闻声。后面的是另外一段了。中献王赐紫方袍，师不受，师改以纳衣，仍号纯一禅师。师曰：吾非师让也，虑后人防吾而成欲耳。开运四年秋，世纪是大风摧震竹木。这是后话，这个就是说的是他这个弘法以后呢，前穆王挺喜欢他的，然后就让他开堂。他开堂说法，就有一个僧人就问了，这僧人去世了，去世了之后呢，这僧人要往什么地方去了呀？他这一世已经了了，那他下一世要往什么地方去啊？你可以看到长江没有啊？长江一直在流啊，滚滚长江啊，滚滚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它就是一个泡沫，那风往哪吹，它就往哪飘呗。那我们祭祀他，他还受不受啊？那也我们也不妨祭祀嘛，怎么祭祀啊？哎，我们在桌上啊，就是摆点酒肉，唱点渔歌，那个鼓里头啊，就是周围的人呐、啊、都能够听到我们来唱歌。嗯，我们在这儿摆几桌，唱唱歌，嗯，渔歌，唱歌，在就是就那个周边的人都能够听得到。如何祭祀？渔歌几桌，鼓里闻声。祭祀既不无，他这个等于说前面的祭祀俱不无，但是怎么祭祀啊？怎么祭祀？那渔歌几桌，鼓里闻声，这个事儿不是一直是这样的吗？一直是这样的呀，一直就是该做饭的时候就炊烟袅袅了，晚上的时候那个这个月亮上来的时候大家就休息了，不就是这样吗？这就是说的是那种就相当于什么吧，饥来吃饭困来眠。后来的中献王给他赐方袍，赐紫衣，他坚决不受。后来就给他赐了一个纳衣，就是僧人僧服。然后他就是叫纯一禅师，给他们个名字叫纯一禅师。他说我不是啊，就是为了表示我多么有个德行而推让的。我之所以就是不愿意，不是因为要表示我有德行，是说的就是说怕大家一看我这样了，大家都仿造我这样，就变成了你看我这是王一了，就变成一个自豪之事了。就在这儿就是说的是就是拿这个来卖弄了，怕后人防我而成欲耳，就是所以那个中献王给他紫衣，他坚决不受。你给他僧衣的话，僧人是衣要受僧衣的，你就说是最开始的那个居士的布施是这么布施给僧人的，你不是给僧人钱，但是僧人缺什么你可以给，你给僧人僧衣僧具僧鞋，他缺少了衣服你给他衣服，他缺少药你给他药，最开始的不就是供养僧人是这样供养的。到了我们中国就是时间长了算了，你这太麻烦了，我哪有空给你买，给你钱自己买吧，就变成现在这样了，这个就完了。这个是清化全副禅师，然后在七世了，刚才不是六世吗，现在是七世了。七世资福宝禅师法寺，资福真岁禅师，吉州资福真岁禅师问古人道前三三后三三意旨如何。再算算这个账啊，往后算怕算乱了，再算算这个账啊。尾山给了仰山，仰山下面出了一个西塔，出了一个南塔，那么西塔它下面是资福，南塔下面出的是这个南塔下面出的是一个是青化，还有一个谁啊，芭蕉。哎，芭蕉这个名字大家能够记得住，就是说尾山下面有一个仰山，仰山的下面出的什么呢，出了一个南塔，出了一个西塔，西塔这边就是给资福，南塔这边就是给一个芭蕉，给一个青化，那么就是也就是它下面主要的两只，一只是资福，一只是芭蕉，那么现在就看这个资福下面的这个，资福下面的了，资福下这都已经是好几辈了，好几辈了。 尾山下面的南塔、西塔，尾山下面的西塔，西塔下面的淄福，淄福下面的真岁啊，真岁，这就是第四辈了，第四辈了，仰山下都第四辈了。这个地方就说到了前面说的那个，就是师爷辈的那个，有一个文喜禅师，前三三后三三，马上就开始了，就是耳熟能详了，就有一学人就问了。古人道前三三后三三意指如何，这个地方我没有把后面的说出来，大家问你前三三后三三意指如何，你怎么说呀，你怎么说呀，为啥他说一个前三三后三三呢，前三三后三三到底是指的是什么意思呢，三三得九，九个什么呀，九是九个什么呀，九九归一，九九归一，一是什么呀，一是什么，是一呀，归一，高花针呐、啊，你就什么时候扔掉这个一最好了，归一是不行的，一归万法，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啊，高花针，高花针，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啊，不敢敲，你现在都连敲老师你都会了，赵丽萍啊，你完了，你有你的啊，你的敲老师都敢了，万法归一，一归万象，那你这句话不是白打吗，你三三得九，九九归一，完了一归九九，你这不是倒腾吗，你这不是两边倒腾吗，高华珍，你可要细致啊，你不能这么两边倒腾吧，你说对不对，前三三后三三，然后你说三三得九，然后又九九归一，然后一又归九九，你这再会在这来回倒腾有意思吗，不对，夜无是什么呀，不能退歪歪录音啊，你找借口不录音你也不会退，古人道前三三后三三意指如何，这个淄福就说你叫什么呀，哦我叫张三，我叫张三啊，卢音你退吧，前三三后三三意指如何，你叫什么名啊，我叫张三，我叫张，你猜猜老师会怎么答，不就回来了，问古人道前三三后三三意指如何，师曰你名什么，某甲，师曰吃茶去，这个公案就完了，上堂隔江见淄福沙杆便回去，脚跟下好于三十磅，况过江来，隔江见淄福沙杆，你隔着江啊，看到我那个立着一个杆啊，你就得回去，你就回去了，就这样的人，就这么就溜得这么快的人，要给他三十磅，何况那个过江来找我的呢，何况过江来找我的呢，这时候有个僧就出来了，你何况过江的，我偏要过江来看看你，我偏要过江来问问你，看看你咋样，刚一出来是这个是淄福马上把他顶回去了，不堪供语，没法跟你说话啊，如何是古佛心，山河大地，这个就没什么了，就是前三三后三三意指如何，你叫什么呀，我叫张三，啊、哦、张三，喝茶去，第二个就是说的是你隔着江啊，看到我撑杆你就应该回去，你就走这么快，我还应该给你打你三十磅呢，何况你还过江来找我啊，这时候偏有一个僧出来找他，刚一出来是说我没什么跟你说的，没什么跟你说的，后面还有一个如何是古佛心呢、啊、山河大地，这是另外一个了，他的就这么多，这是淄福吉州福寿，祖师僧问祖师教义，祖僧问祖义教义是同是别，师斩首，这俩手一样不一样啊，这俩手可以说是不一样的，因为啥，一个左手一个右手，说这俩手是不是一样呢，也可以啊，因为它都是手啊，它都是张三的手啊，你说你在这比较左手跟右手一样不一样，你这是干嘛呢，问文殊骑狮子，普贤骑象王，未审世家骑什么，这问的就不是好话了，就跟刚才那个赵丽萍说的不敢敲老师一样，都问的不是好话了，世家骑啥，就是我要骑你老和尚的头了，未审世家骑什么，师举手云哎呀，把手举起来拖到上面，哎呀，这个是淄福下面的另外一个叫淄福，一个叫吉州福寿，还有一个叫潭州鹿苑，上堂斩首曰天下老和尚住上座命根总在这里，有僧出曰还修的也无，师曰天台石桥侧，曰某甲不那么，师曰福为向上想， 一上堂摊开手说：“天下老和尚啊，就是这你们诸位啊，你们诸位的命根都不出我这两只手，都不出我这两只手。”然后马上有僧人说了：“你还能收得了吗？你这两个手还能收得了吗？收得了我的命吗？还能收得了我的命吗？还收得也无，还能收住上座的命根吗？”天台石桥侧，天台旁边，天台的石桥旁边，还收得也无。天台石桥侧，天台石桥侧，还收得也无啊。天台石桥旁边，哎，你去看看天台石桥旁边，哎，我就不这样，我就不这样。是曰：福为上想。这个福为上想是啥意思啊？福为上想就是一个祭祀的用语，祭祀的用语就是说，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沉痛哀悼某某某，沉痛哀悼某某某，这句话已经是就是说大家通用的了。福为上想就是说的是，给那个死人呐、啊、吃的东西，想就是吃的嘛，给他吃的东西，然后就是希望他能够就是给他祭品，然后就是说诚恳的趴在这儿求着他，求他去吃。求他去吃，哀怜生者的悲伤，然后求着死者去把这个祭品给享用了，这就叫福为上想。福为上想，简单来说就是哀悼逝者，哀悼逝者，就是你的命根在我这里，你还收得了我吗？看天台石桥侧，天台石桥侧，哎，我就不这样。你要不这样，那你就已经死了，已经死过了，你还不知道呢。就是福为上想，就是给死人的嘛，祈求死人来吃这个什么的，吃祭品的。福为上想意思就是你死过了。那这个人说话稍微文绉绉一点。如何是世尊不说之说？须弥山岛如何是迦舍不闻之闻？大海枯竭，什么是释迦牟尼佛那个不说的说？不说是真说，不说是真说，49年从没有说过法啊！不仅现在没有说，过去也没有说过，将来也没有说过。不说是真说，那个不说是真说，这个是咋回事啊？是咋回事啊？呀，须弥山倒了呀！那个迦舍他说他什么都没有闻，他却闻到了法。他这个迦舍不闻而闻的是什么呀？大海枯竭了呀！大海枯竭了，须弥山倒，大海枯竭。或者也可以理解成须弥山倒，大海枯竭，你也闻不到这个不闻之闻，也可以。但你就这么说吧，带你一口吸进西江水来，我再向你道，这样理解也行。或者说你这一问问的好重啊，你这一问推倒了须弥山呀、啊。什么是迦舍不闻的闻？你这一问好重啊，你这一问抽干了大海水啊。须弥山都倒了，你咋说呀？须弥山都倒了，你就没法说。但是须弥山倒又形容了这种没法说。不闻大海枯竭也一样，大海枯竭也一样，大海都枯竭了，那就是说人的就这么说吧，咱们地球上要是大海枯竭了，你想象一下，还有咱人类吗？没咱人类了，你去说啥？你去听啥呀？你这一问太重了，太重了，就像大海枯竭。但是大海枯竭了，人都不存在，人都不存在，谁说一个大海枯竭呢？不说而说，不闻之闻。再看芭蕉的，上面的是资福的。资福的，再看芭蕉的，芭蕉寂彻禅师，初参风穴，风穴问如何是正法眼？师曰：泥淡子，穴一指，四叶鲜芭蕉，蕉上堂菊，仰山道，两口无一舌，此是五宗旨。师豁然有醒。这个仰山的这个说的还挺有意思的，他呢去参风穴。参风穴就问风穴问风穴问他什么是正法眼呢？什么是正法眼藏啊？我们说学佛贵在知见正嘛，开始悟入佛之知见嘛。什么是佛之知见呢？呀，就是泥蛋子，什么泥球？泥球是什么呀？泥球是没用的东西。你抓这个没用的东西干什么呢？就是没个正法眼。泥球，一地鸡毛，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一地鸡毛。然后风穴说：“哎呀，这个人了不得。”然后后来他又参了这个芭蕉，芭蕉有一次就是举过，他的祖师就是仰山说过的。仰山说的就是说是你有一张嘴，我有一张嘴，你说了，你问了，我也回答了。我说了，你也就是说的是你也回复了，就是你有问，我也有答，但是呢，你也没有问，我也没有答，这就是我的宗旨，这就是我的有两口，就是你有一问，我有一说，我们两个是有回复的，但是回复了什么呀？没有舌头啊，你有个东西，有了舌头不就有言有声音了吗？他没有个舌头啊，就是你一问，你有一问，我有一说，我们你问了什么呀？我说了什么呀？ 实际上是你并无所问，我并无所说，两口亦无舌，此事无宗旨。他这个总结的有点妙，有点妙。你也问了，我也答了，但是你没有问，我也没有说，两口亦无舌，此事无宗旨，挺有意思的。这个还挺有意思的，他在这儿他有个入处，看看他怎么教大家用功。上堂：昔日如来于波罗那国，梵王请转法轮，如来不已而已，有屈宗风，随机斗教，随有三乘名字，流传于天上人间，至今光阳不坠。若据祖宗门下，天地玄殊，上上根基，顿超不易。做陌生是浑融于句，还有人道德吗？若道德，有参学远；若道不得，天宽地窄，便下座。这个要翻译吗？这个简单来说就是这一句：明心见性，你给我说上来，你说上来算你是个学佛的，你要是说不上来，你就请等着轮回去了，那还有什么意思啊？等着你的前途可不妙呢。天宽地窄呀，没你走的路，看着天很宽，没你走的路。前面当然了铺垫了很多，当时如来在波罗那国，梵王请转法轮，就是这个说的，就是说的是菩提树下成道，然后说哎呀，我法妙难思，就想要那个嘛，就想要那个走嘛，就想要走，然后那个天那个梵天就不行了，就不愿意了嘛，天人就是下花雨，然后请他转法轮，然后这样呢如来才出来开始说了法了。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虽然说法有这个初转三次初转法轮，但是这个对于宗风来说，那可是大大的憋屈啊，大大的憋屈啊。他根据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有了就是声闻乘、缘觉乘、佛乘啊什么的，才有了这个。然后到现在就是一直光芒万丈啊。但是呢，从宗门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就是说的是这个根本都不相干，这个根本都不相干。现在就说宗门的这一句是什么，能不能说得出来？能不能说得出来？要是你说得出来，算你没有白修心中心；要是你说不出来，轮回的路等着你呢。说啊，不能上当了，老师说，你说没事儿，不怕上当，没事儿没事儿。上茶，上茶归上茶，上茶不能代表着明心见性，尤其是杨广文，杨广文、冉小荣、冉小红就等着你俩说。你要是受不了，你赶快去张老师那儿，去张老师那儿。我是擅长刺激人的，我告诉你，就说是你可能原来没事到我这儿来，我说几句话，希望能够让你天天堵。我是适合让大家天堵的，你知道吧？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我记得李雪萍在我们那儿打棋，说我天天让他天堵，我就主要是这样的。好好听歌，我这没课讲，我这主要是听你的，王乐行。将口挂壁。那将口挂壁，佛有没有将口挂壁啊？你看看禅宗的住在祖师也没有将口挂壁啊，新中心的祖师也没有将口挂壁啊。要是都将口挂壁了，人家怎么学佛呀？你都将口挂壁了，我怎么知道你修正的程度啊？你是医生，人家问你怎么看病，你就不说话，打死都不说。或者你是病人，医生问你哪儿疼啊，你打死也不说，这不完了吗？所以现在不许你将口挂壁，你好好的说一说明心见性的心和性是啥。杨广文那个茶搁一边，我们不是喝茶的人，不许这么说。就不跑，两口挂壁就不跑。高师兄他是修完了迁坐的，他有股赖劲儿，没辙，就不跑啥意思？不识什么是心，什么是性，是怎么个不识法啊？是怎么个不识法啊？你这个不识跟没修行的有啥区别啊？没修行的人他也不认识明心见性啊，他也不认识心性啊，那你不是跟没修的一样啊？那你不是白打坐了？就不跑，你越说他越闹心，越扯越闹。心央焉用明，性岂可见？哎，如果是你说心不用明，性岂可见？既然是这样的话，你怎么知道心不用明，性不可见？不用见呢？你怎么知道的？你要是不明白心，你要是不见到这个性，你怎么知道心不用明，性不可以见呢？所以说明你还是明了，还是见了。你既然明了，你就见了，你就必须得说清楚。你说不清楚，就等于你没有明，也没有见。不要拿这两句话搪塞，还是不对，杨广文，还是不对。是心，习是性。哦，我是心。席红绫是性，这席红绫说的。那既然我是心，席红绫是性，那个能够明心见性的那个是哪个小狗啊？明就是心，更合明心；见就是性，更见合性。 那你没有名的时候什么是心呢？比如说你正睡着觉呢，还没做梦，这个时候什么是心呢？这个时候你怎么明啊？你怎么见呢？你睡着了没有做梦，你也没法明，你也没法见，然后还有可能有人来个压床鬼给你搞个梦魇呢。波席是啥东西啊？啊、哦，小狗。好好好好好，郭席都是小狗吧，郭也是小狗，席也是小狗，是这个意思不？杨广文说了，明就是心，更明核心，见就是性。那你就是没有明的时候，没有见的时候，比如说你睡着了还没有做梦，这个时候你是糊涂的，你是糊涂的，你这个时候你怎么明啊？你怎么见呢？这个时候啥是你的心，啥是你的性啊？我们要一口气上不来，可都是那种程度啊，昏昏闷闷的那个闷觉期啊，嗯，进入中有不是也是吗？刚开始就是闷觉期，昏呐、啊、闷呐、啊，那时候那怎么心啊？怎么是性啊？你那时候没法明，没法见，没法明心，也没法见性，那岂不是不了生死吗？对不对呀、啊？岂不是不了生死吗？
嗯。
上堂眼中无意，听老师答疑听多了吧？上堂眼中无意，空里无花，水涨船高，泥多佛大，泥多佛大。莫问将来，我也无答，会吗？问在答处，答在问处。你，哎呀，这人上堂说了一堆，说了一堆，哎呀，你问我，你问我，你别问啊，你别问啊，你要是问，我也没什么可回答的，会不会呀、啊？会不会呀、啊？嗯，你要是问呐、啊，问问在答处，问在答处，这个答的地方就是你的问，答在问处。答在问处，问在答处，答的地方是你的问，问的地方是你的答。眼里无意，水里是这个空里没有花，眼里无意，空里没有花，水涨船高，泥多佛大。哎呀，这没啥可说的，不要问啊，不要问啊，你问了我也不会回答的，会不会啊？为啥你问了我也不会回答？问的那个在答案那个地方就是问，问的那个地方就是答案。所以说你弄不好啊，这禅宗祖师都是给你添堵的，堵死你，让你一看咋回事啊，你看不明白，不能因为你看不明白就否认了这些古大德呀，咋回事啊？他们说的三乘十二分教即不问，如何是宗门一句？师曰七纵八横，如何领会泥里倒泥里起，这个也没啥解释的。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怎么答？梁小红、杨广文、石心，你们都答一答。石心不许打人，不许扭头便走。师曰：着体汗衫，着体汗衫，哟，就是贴身穿着的那件衣服。贴身穿着的有衣服没啊？有那件衣服啊。放下手机，放下手机跟祖师西来意有关系吗？什么是明心见性啊？什么是明心见性啊？明了什么心，见了什么性啊？祖师西来意就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祖师西来意。现在问你，就是明的是啥心，见的是啥性，这个不就是祖师西来意吗？明的什么心啊，见了什么性啊，啥是心，啥是性啊？倒过了，那怎么样能够不过呢？怎么样能够不过呀？明心不可得，见性不断灭。杨广文，你适合去听张浩的，赶快去，赶快去。赶快去听张浩的，你别在这儿看禅宗的，看得你会添堵，我告诉你。嗯，早过了，没来过就不用过。再如眼根吃了电脑，我再告诉你。眼根，哎，我现在眼根吃了电脑了，你告诉我王乐行，快说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着体汗衫，这茶农还便宜，我跟你说，你就看往下看吧，你就这，你不接着往下看吧，你这回答的道理一套一套一套的，你学的道理不少，你学的道理不少，但是呢，我敢保你这个烦恼疑惑还有，你要是认真一点呢，烦恼疑惑还有，当然了，你的烦恼疑惑很轻，你的烦恼疑惑整体来说肯定很轻微，很轻微了，但是你一定还有烦恼疑惑，不是，就像是那个啥，就像是那个。缘无可情似的，要是能够生一场大病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修心中心的过程中很难有那种非常的很困难的生一场大病的时候。问寂寂无依是如何？师曰：为是那僧本分事儿。如何是那僧本分事儿？要行即行，要做即做，不依靠任何人，不依靠任何人，心态安定，不出不入，不取不舍。那不就这么说吧，好听点叫什么呀，就是说的是
不依什么也不依靠，记记就是记照照记，记照照记，没有依靠的时候如何？这不对，这还不对，这还不究竟呢，这不是本分事儿啊，这还不是本分事儿，这只是通往本分事儿的道路，但是这不是本分事儿。什么是本分事儿啊？要行即行，要做即做。师有记曰：芭蕉底纸，不挂唇齿，木同唱和，时人侧耳。我们芭蕉师傅啊，他是有宗旨的，但是他的宗旨呢，不在于言语里，不在于言说里面，但是他确实有的，有人给他唱和，谁给他唱和？木头给他唱和，石头在听呢。你说他没有人听，那不对，你说他没有言语，那不对，是有的。有是谁啊？木头在唱和，石头在听。这个就结束了，看看还有啥。这个有点儿，有一点儿这个特点，所以我就把它弄上来了。成州新阳山清让禅师声问僧问：大通智胜佛，时节做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是如何？是曰：其问甚地当。曰：既是做道场，为什么不得成佛道？是曰：为一不成佛。这一则里面呢，大通做道场，大通智胜佛，他做了十年的道场，然后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就是说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这个，这一个的公案很多，可能很多人啊他不明白，这个是在法华经里的，法华经里的，法华经啊他的那个经文啊写的特别特别的优美，写的特别特别的优美。这一段写的是啥呢？就是大通智胜佛，他呀就是说的是这个人家不是就是说的是这个成道之前就是悟道吗？然后是降魔吗？然后是正道吗？对吧？然后呢他魔也降了，魔也降了，就是说的就准备就是说要魔也降了就肯定要成道的，魔也降完了就是说的是这事儿该办的事儿都办完了，疑问也解决了，疑惑也解决了，烦恼也斩断了，魔也这降服过了，魔也降服过那后来佛法为什么又现前了呢？他的知见没有问题，杨广文这个人呢、啊、从一开始学他的知见就没有问题，他的知见就没有问题，知见是没有问题的，基本知见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向上一路这一块，就这么说吧。这个元音老人给齐老师的那三个公案，比如说德山托钵那个公案，那个德山就说的不会幕后句到底是咋回事啊，到底是咋回事啊，德山会幕后句啊不会幕后句啊，德山刚开始不会幕后句，后来会了，德山还不如岩头，难道老师不如学生？为什么学生说你三年死他三年就死了，为什么他说完了之后他第二天说法就果然又不一样了，咋回事啊？就德山托钵那个公案，就是元音老人写的那个书信集里面给老师的那三个公案，你就应该仔细的看，仔细的看，不能慢喊，不能慢喊、啥时候不现钱了呢反正先讲这个故事吧，这个故事大概的原委是什么吧，大概的原委就是说大通智胜佛烦恼也断了，疑惑也除了，这个魔呢也降完了，按照下面一个就是该成佛了。什么叫成佛呀？成佛就是说的是就是有佛给你来就是就像是这个燃灯佛以我受记，说我当得做佛，就是有一个这个，要有一个这个来呀，就有一个加冕呢，给他加冕了，然后大家来祝贺他，给他献花啊，就是大家来祝贺他，就像是国王要登王位一样，要登王位一样。结果呢，这个天人的花就给他献呐、献呐、献呐，天人一直在撒花，撒呀撒呀撒呀，撒了半天也不见到他坐到王位上，也不见到成佛道这一下，也不见到他这一下，就是也不见到他这一下，就一直撒啊撒啊撒撒撒了十节，撒了十节以后，哎，这才成佛。就是前面的事啥都办完了，但是他一直在这坐着，然后大家一直等着他成佛，然后呢，十节以后才成佛。就是有一个这个十劫以后成佛，其实只看到了前面，后面还有呢。他的这个他有他的因缘呀、啊，他有他的因缘。他十劫以后成佛，他有16个儿子，这16个儿子都是谁呀、啊？其中一个就是释迦牟尼佛，那剩下来的那几个都是就是什么的，都是那种有名的那种的。现在我们知道的这个好像是谁呀、啊？有弥勒啊，还是谁呀、啊？还是谁呀、啊？文殊啊，谁的？反正我记得是有一个释迦牟尼佛，他有16个儿子，他有16个儿子，就是一看他的这样要发心，然后出家学佛，其中有一个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这就类似于什么吧？类似于就是因缘呀、啊，就是因缘，就是等这个因缘呢，就是不急于要这个因缘，就是等这个因缘，厚积薄发，厚积薄发， 或者说是那个广积粮缓称王，一旦他发了，他下面十六个孩子个个不得了，个个不得了，好像是阿弥陀佛吧，好像一个是释迦牟尼佛，一个阿弥陀佛还是地藏啊谁呀、啊、反正是十六个孩子。其实当时是这个故事，当时是这个故事，这《法华经》里面说过，《法华经》说了这么多，意思就是说我释迦牟尼佛，他是说释迦牟尼佛的因缘的，好像是化成那一品里面的，只因不识佛。我们再来看大通智胜佛，时节做道场，这个就是说的按照这个道理的解释。咱们再看大通智胜佛，时节做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这时候怎么样呢？嗯，你问的不错，你问的不错呀，你问的非常好，你问的非常好。那为什么他做了道场，他都做到道场里了，就是说的还不成佛道呢？因为你不成佛，所以他就不成佛。因为你不成佛，他才不成佛。因为你不成佛，所以他死活都不成佛。上面的那个王乐行说的只因不识佛，看看大家比较比较，那个禅他问这个新阳，新阳禅师就说你他做道场为什么不成佛啊？做了十戒道场为什么不成佛？因为你不成佛，所以他一直不成佛，一直不成佛。王乐行说的只因不识佛，只因不识佛。那佛是什么呀？那是佛是什么呀？跟狗子无啊，赵静啊，简单来说，所有的公案都相当于狗子有佛性也无，是一样的。但是他问的各自不一样，他这个问法就是绕得慌。你要是要明白他这个问题啊，你必须要看了《法华经》，你才能够明白他这个问题。要不然猛一看这个问题，觉得很奇怪，觉得很奇怪。而且《法华经》上并没有说他为什么就是没有成佛，然后《法华经》用了好多的大段的描述去说，那天人就等啊等啊等啊，他死活就不坐那个位置。结果谁知道他一成佛，就是他家的孩子就开始发心修道了。即使做道场为什么不是？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你可以说他本来是佛，他本来是佛，他更成个什么佛，也可以说他有个佛可成，所以他一直成不了佛都行。但是这个人答的就挺好玩的，他说为啥不成佛？因为你不成佛，所以他坚决不成佛。这个人答的还挺好玩的。冉小红，你早成佛了吗？早成佛，这个佛是什么呀？别哈哈嘛，答答试试，答答试试无妨的。小红佛，那杨广文，你的意思是你是广文佛，不成佛，未成佛，不知道，不明白，不明白，礼拜，别锻炼身体了，我们现在是喝茶的时间，你扑腾扑腾在这儿了，别扑腾了啊，赵丽萍，莫扑腾也，要不然的话扑腾的没完了。幽谷山法满禅师僧问如何是道，师良久曰会吗？曰学人不会。师曰听取一记，化道雨下无声，举阳傲指叮咛，禅要如今会取，不须退后消停。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的话，你会不会呀、啊、你会不会呀、啊、如果不会，你注意啊，你注意告诉你啊，告诉你这一句啊，道雨下无声，举阳傲指叮咛，举阳化道雨下无声，化道雨下无声，说了就说了，实际上呢没有声。举扬了这个傲指，实际上呢是静悄悄的，静悄悄的，很宁静，很宁静。举扬傲指叮咛，你要想要会取啊，佛禅要如今，你要是会，现在就会，你不可以有稍微一点的迟疑。你说等你打了一座再会，等你打完了千座再会，早晚了。你要会，现在就会，要么你就别会了，越往后会越晚，现在就要会，还会吗？还会吗？小红佛跟啊，我们也要跟着你礼拜。小红佛跟广文佛礼拜礼拜。这个如果老师答疑，你们就帮老师把字儿贴大一点，到时候我这个没关系。禅要如今会取，不需退后消停啊，不是说哎呀等我想想，我想想，等我想想，一想就迟疑了。等你打一座来，我先打一座再说，我先放一放，我等到我打完了千座再来会，早晚了。那你要理丽萍佛，然后他又理你，你又理他，你俩这扑腾扑腾的，这就没完了。冉师兄，你先别急着回答问题，你先别急着回答问题，你现在就是说的是要用心，对于问题就是怎么说，先放在一边，你要用心，用直心去看，用直心去看，就是说怎么样去修行呢？用一颗就是堵着的心，就是说你自己有迷惑，但是并不想捞摸的这样的一个心去看，这不好说，这不好说，就是直心去看，直心去看。
别急着说，别急着说。对呀、啊，他这个对起来没完了。冉小红这样不大对头吧？芭蕉山园禅师僧问：如何是和尚接人一句啊？你给这个接引我们，你接引我们的这一句是什么呀？你接引我们的一句是什么呀？要我们来说的怎么接引啊？你接引大家的是什么？好好修心中心法，修一千座，对不对呀？我们是这么说啊、嗯。如何是和尚接人一句？是说要头截取去。情无方便，心不负人，面无惭色。你看看古人这个禅师，他应脊梁没有方便法，只有应脊梁一枚。如何接人呢、啊？你把我杀了吧，你把我头砍去吧，你把我头砍去。你要头，我可以给你一颗。你要我的头，我立刻可以给你。你让我开示给你，一点都没有，门都没有。你可以要我的命，你不可以要我给你一句开示。你看，要头截取去，你可以要我的命，你绝对不可能从我这儿要来一丝一毫的一句开示的接引你的话，你别想从我这儿得一句这个话。但是你可以要我的命，你要我的命立刻给你，开示了什么？
了解资格截取，要符合没命，要命一条。
那你没有方便吗？怎么没有方便呢？早都给过方便了，所以说我并没有对不起你啊，我并没有辜负你啊，我没有辜负你啊。心不负人，面无惭色。没辜负人，这个人倒是挺硬朗的啊，挺硬朗的。山元禅师类似于老师说的，我宁可得罪你，我也不能害你啊，我宁可得罪你，我绝不能害你。自家宝贝不给，自家宝贝一定要拿出来供赏，不是说自利利他吗？你不能光自利啊，你必须得利他，利他利他，利利我们，利利我们。上堂，三千大千世界夜来被老僧都合成一块坤像须弥山顶，世地大地势大怒，蔫得扑成粉碎。住上座还觉头疼也无，梁九月莫不识痛牙好，真重。这个人挺好玩的呀，三千大千世界啊，三千大千世界昨天夜里头啊被我给搞到一块了，我把它弄成了一块，都像泥一样的，弄成了一个泥团，然后我一扔到了须弥山顶，结果呢地势皇帝地势天大怒啊，地势天老天爷大怒啊，老天爷把这个东西拿起来一夸夸夸给摔成了粉碎啊、嗯、你们还现在还头疼不头疼啊？你们现在还觉得头疼不？嗯，因为你们是在三千大千世界里的，这三千大千世界被我合成了一块扔到须弥山顶了，结果让须弥山顶的地势天的那个倒立天宫的地势天给看到了，地势天很生气，又拿着这个东西往下使劲一摔，都摔成粉碎了呀，你们还头疼不头疼啊？良久说：莫不识痛痒好，莫不识痛痒好，你别不知道痛和痒，莫不识痛痒好，珍重。这人挺有意思的。杨广文，你说说他这是咋回事啊？杨广文他说的这个东西很奇怪，他这是咋回事啊？这人咋搞的？杨广文，你说说他这是咋回事啊？你用你的法理给我解释解释咋回事。老和尚做梦，住上座没有做梦是吧？大家都没做梦哈。头疼头疼头疼头疼啊，都头疼。哎呀，我醒来，这么好玩的梦我可不行，打死我都不行，这梦太好玩了。三千大千世界被老僧被一老和尚合成了一块，唰一扔到了须弥山顶，结果让须弥山顶的地势天王一看很生气，又往下一使劲一摔，啪都摔碎了。哎呀，这么好玩的梦可不许错过，绝对不能行。老师一意在眼，三千乱坠。因为我这个一意在眼，所以就是说三千大千世界是虚假的。一意在目，三千乱坠，这啥意思啊？一意在目，三千乱坠，那你这个一意怎么不乱坠呢？这里黎明静悄悄，承天辞阙禅师，承天院辞阙禅师。僧问：学人有一支箭，射好啊，还是射击是不射击是？师曰：做陌生是舍利箭。僧辩贺师曰：这个是草箭子。曰：如何是和尚箭？师曰：禁忌须屈指，倒齐便扣牙，倒齐便扣牙。我这有一支箭，你说我老师啊，老师啊，大德呀，大德，我有一支箭，你说我是射呢还是不射呢？我是射呢还是不射呢？我现在一问出来的这句话就可以射死你。这句话，比如说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你一打你就死了，对吧？所以我这有一支箭能射死你。我这有一支，就是我现在要射你了，我现在要射你了。那你说说嘛，你这一支箭是啥呀？你这一支箭是啥？我有一支箭是射啊是不射呀？我有一支箭是射呀是不射呀？ 你先不说射和不射，我先看看你这一支箭是啥，你这一支箭是啥，你先说说你这一支箭是啥。他就喝了一声，哎呀，这算啥，这都不是真箭，这就是一根鸡毛，这就是一根鸡毛，这不是真箭啊，这是草箭，不是真箭啊。如何是和尚箭呢？哦，禁忌需驱尺，不对的要把手就是屈起来，祈祷便叩牙，这有点像鸡来吃饭困难眠吧。如何是和尚见呢？禁忌须驱使，祈祷便叩牙。再往下看他的风格，心随万物转，阿哪个是转万境的心？诗曰：加州大象古人卷。心随万境转，哪个是转万境的心呀？心随万物转，转处实能忧，随流时的性，无喜亦无忧。哪个是人家说了心随万物转，转处实能忧啊？你要是问哪个是能转万境的心呢？哪个是能转万境的心呢？加州大象古人捐，加州大象就是加州的那个有一个观世音大象嘛，好像出现了好多次了。这个观世音菩萨像啊是古人捐的。心随万物转，哪个是转万境的心呢、啊、转万境的心，转万境的心就是那个万物万境转，并不是有另外一个心在转万境，那个心就是万境，万境就是心，哪个不是？这种话杨广文您会解释的比我更好。杨广文您就主要给我解释一下上面那个，你主要就是解释一下这个是咋回事，他说这个东西是咋回事呢？你主要就是说一下这个，他说这个东西是啥，这不是有毛病吗？这老僧也没有说明心，也没有说见性，他说的都是很不相关的事，他说这个东西是啥意思，咋回事，逻辑上怎么解释，他这个东西跟明心见性有什么关系呢？你就回答这个就行，不要死死的。他不是的，俺半死不活的啊！也赵师兄说，赵师兄是替杨师兄，杨师兄他主要是他自己没有疑问，他现在对于自己没有疑问，没有疑问，他对于自己没有疑问，对于自己的知见没有疑问，他主要是这个问题，没有疑问就往下看嘛，就往下看嘛，没关系。开堂日示众，政令提纲，由是捏科造伪，佛法指对抵对。慢特地慢末上流，蛮末上流，问找即参差，答找即交互，大德你向什么处下口，然则如是事儿，无一向权柄在手，无一向权柄在手，纵夺临机有疑，请问师问僧问，如何是第一义？师曰：群风穿海去，滴水下岩来。如果我现在给你们就是说提这个令啊，给你们开示一个什么诀窍什么的，这都是你拿捏，这都是造伪，这都是造伪，这都是就是说的是瞒你们呐、啊，瞒着你们呐、啊，就是说的是这个问和答都不相干，都不相干，都已经错过了，你到底怎么下口啊，到底怎么下口啊。但是虽然是这样的话，不妨灵活启用，你们有什么问尽管来问嘛。马上有一个人问，如何是第一义？群风穿海，群风穿海，滴水下岩来，群风穿海去，滴水下岩来。最后一个说完了，就到这个清凉文艺禅师了，就到清凉文艺禅师了。我们看这个我就给他弄一块了。韶州，这个是慧林鸠禅师法寺，韶州林瑞和尚。俗世问如何是佛？师贺曰：你是村里人。僧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十万八千里。问如何是本来事？本来心。坐却壁炉顶，出没太虚中。问如何是教外别传的事？两个你临归泥里斗，直到如今困未休。师僧曰：不会。师曰：目击衔鸾走，燕雀乘虎飞，潭中鱼不现，使女却生儿。你不会，你这个不会太简单了，我给你来一个，你看看那个木头雕的那个鸡啊，它衔着鸡蛋跑了。你看到那天上的鸟没有？天上的鸟坐着老虎飞了。你看看潭水里面，水里面应该有鱼吧，水里头偏偏没有那个鱼。但是呢，那个石头的女，她不可能生儿子的那个，她却生出了儿子。你不会更让你想要一个会更毒死你，这咋会呀、啊、这咋会呀、啊、你说他说的是啥意思啊？他说的是假话吗？他说的是假话，他是故意这么说让人家添堵还是怎么回事啊？不是佛法应该说真实语吗？他说的这个是不是真实语啊？哎，这个时候就是杨广文师兄，你该给我解释解释了。什么是佛？你是村里头人，你管佛干什么呀？ 可以一短为长，你给我一短为长，一粗为细试试，你给我试试，你把短的给我变长，你把粗的给我变细试试。那禅师的意思是，我就问你，就是说这个木鸡衔卵走，燕雀称虎飞，你见过吗？你没见过，他说的是假话不？使女不可能生儿，他为什么说使女能生儿？就是这个，你给我解释解释，用法理解释解释。可以变短为长，变粗为细，你变一个短成为长的试试，你变一个粗的成为一个细试试。无死妄想跟真实语也不一定是一回事儿啊，真实语就是真实语，不管是不是独死妄想，它都是真实语，应该是这样的。不独死妄想呢，就不是真实语吗？再说独死妄想你就成使女了，使女它是没有妄想的，木鸡它也没有妄想的，但是木鸡为什么还会叼着鸡蛋走啊？使女为什么还能生孩子啊？对呀、啊、现在就是这个事儿，你千万别马虎，这个禅师可是古大德，人家可是拿了法卷的，人家法卷上是写了释迦牟尼佛的名字的，难道是这个禅师的师父给错人了？难道是这个禅师的师父错了？难道是这个禅师的师父的师父错了？难道是这个禅师的师父的师父的师父错了？最后难道是释迦牟尼佛错了？这禅师唬人，然后五灯会员还写了他，咋回事啊？还写了他，我们还说了他，完了老人还说过不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走，桥流水不你流，难道老人是唬人吗？空手怎么可能把锄头呢？对不对呀、啊、老人是不是唬人啊？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你却说了八个字儿，你自己就没有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妄想就是真实语。问答即分，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这个前面这两个都挺好玩的。如何是佛啊？你就好好的做一个人，做一个居士不就完了吗？你就好好的做一个居士不就完了吗？所以喝他，你是村里人呐、啊，你别忘了你是这个呀，你别忘了你是村里人呐、啊，喝他，大喝，你别忘了你是俗人，你可别忘了你是个俗人，活泼泼的拖出来了祖师西来意，你可别忘了你是一俗人。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啊？哎呀，你这一回答，你这一问呢、啊，差太远了。你这一问根本跟那个明心见性，就是说的是一点都不相干，十万离明心见性太远了。你这句话，十万八千里。如何是本来心？本来心这里啊，就是坐却毗卢顶，毗卢顶，毗卢顶，就是坐却佛顶，触摸太虚。如何是教外别传的事儿？两个灵龟泥里斗，直到如今。困未休，两个泥龟，两个龟啊，在泥里头打呀打呀，到现在还在泥里头打，还没出头呢，还没消停呢，还到现在我们还看不清楚呢。教外别传的事儿，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木鸡衔卵走，燕雀趁虎飞，潭中鱼不现，使女却生儿。本来是要个明心见性的，没想到学了佛之后的话的更糊涂了。一提明心见性，哎呀哎呀，你别跟我说啊，我可不在明白里，我可不在。刚开始是勤奋的，就是说攥着个拳头来学心中心法，什么都不要，就是不求雨果来了。最后的话，你明心见，你才明心见性的，你们全家明心见性，变成了这个了。所以说，如何是教外别传的事儿？哎呀，别提了，两个灵龟泥里斗，直到如今困未休啊，好狼狈啊。开始看这个法眼文艺，法眼文艺啊，法眼文艺是罗汉归嗔下面的，罗汉归嗔下面的，罗汉归嗔的。我们前面啊说的是南岳，南岳下九世吧，南岳下七世。我们说完了南岳下七世，他先讲的清源，南岳下七世讲完了，然后从清源下八世又开始了，就是南岳七世跟清源七世都说完了。其实还是喜欢南岳多一点，还是喜欢南岳多一点。再看看清源下的，再看看清源下法眼文艺罗汉归嗔，罗汉归嗔上面，罗汉归嗔这边的是，罗汉归嗔是谁啊？罗汉归嗔是那个谁吧？是那个玄沙，玄沙是跟云门他们在雪峰下的，我记着是这一个，我记着是这一个法脉，就是他的是玄沙的徒弟，玄沙的徒弟就是跟云门，玄沙跟云门他俩关系贼铁，就等于是这么说吧，就云门下的罗汉归嗔，嗯，应该是这么说，罗汉归嗔，嗯，罗汉归嗔下面的清凉文艺大概是这样一个，看看啊。金陵清凉院文艺禅师余杭鲁世子七岁，嗯，王乐行就是说话怪，他说话怪，我看他在群里头他老是掐那个杨子涵，杨子涵受不了了退群了， 王乐行他说话也很怪，他有一定的偏激之处，有一定的偏激之处，没关系没关系。你要是知道，就是我们都是师兄弟啊，我们是金刚兄弟，你咋会不告诉人呢？你咋会不告诉人呢？你为啥要不告诉人呢？这是微信上的打架的事儿呢，他们在那儿打架的事儿。金陵清凉院文艺禅师，杨师兄今天没来，杨师兄生气了，一赌气，大家老是怼他，一赌气他不来了。他就是这个姻缘，他是这个姻缘，姻缘不行，就是他说话对反感他的人多，有的时候他说的是对的，有的时候他说的是有道理的，还是不行，还是不行，就是反感他的人多，有的人一看到他就很烦。这个东西他本来不需要在意的，因为他是来学法的，他不是来斗争，他不应该在意，他在意他是他自己的事儿，他不应该在意。他是来学的，就是这么说吧，我们是来明心见性的，你就是我又不是跟你师父学喝酒吃肉的，我们是来学明心见性的，这是什么呀？喝酒吃肉打回来一顿小鬼，没想到把他给打发走了，哦，师训他了，他率真，是的是的是的，他有他的他挺用功的，也他还算是挺用功的，师训我训他，我训他了，我没训他呀，我不觉得我训他了，那可能我也有不咋觉得是训他的地儿，那就不合适了，没训他，没觉得是训他。就是我没觉得是训他，说了几句，他在意那些干啥？耽误事儿。有的人就是你别搭理他就行了，你搭理他干啥呀？就像李光明这种的，就啥啥啥这种的，他说话都没有逻辑，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你搭理他干啥？没必要搭理他，你跟他在那搭理，在那怄气儿，还问人家为什么说你，他就要说你，你怎么着吧？余杭鲁世子，余杭鲁世子啊，看这个回经文。金陵清凉院文艺禅师余杭鲁世子，他就容不得说，他个性是如此，个性好强，受点委屈不行，人生有他受委屈的时候，谁都是受委屈过来的，没关系，这有啥呀？余杭鲁世子，七岁依新定智通院全伟禅师落发，若林秉具于越州开元寺，属律将西觉师圣化于明州什么卯山玉王寺，师往欲听习，究其微旨，复棒探儒典，我的天哪，由文雅之场，觉师目为我门之由下也，师以玄机一发，杂物俱捐，镇西南脉，抵福州，参长庆，不大发明，后同韶修法，后同韶修法，近三人欲出岭过地藏院，足学少气，复如之，藏问此行何之，师曰行脚去，藏曰做陌生是行脚事儿，师曰不知，藏曰不知最亲切，又同三人举照论，至天地与我同根处，藏曰山河大地于上做自己，是同是别，师曰别，藏竖起两指，师曰同，藏又竖起两指，便起去，雪霁辞去，藏门送之，问曰上座寻常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乃止停下，片时曰且到此时，在心内在心外，师曰在心内，藏曰行脚人着什么来，又安片时在心头，师窘无以对，既放包衣席下求抉择，近一月余，日成见解说道理，藏语之曰佛法不那么，师曰某甲雌穷理绝也，赞曰若论佛法一切现成，师于言下大悟，因意留之，还算是有点味儿吧，这一段还算有点味儿。清凉文艺禅师他下头肯定会开宗派，为啥？他这个人呢，嘚瑟的事儿太多了，他前面呀一直在嘚瑟，一直在嘚瑟，非常有才华，来回嘚瑟折腾，折腾的东西很多，你看看啊，七岁的时候就剃度了，小的时候到了那个有名的开元寺，然后呢就学了好多的律，学完了律呢又到这个阿育王寺，阿育王寺去学教，学教那个鸠指啊，就是说的教理什么的，那些细细的那些教理都学了，完了啦，这个剃度也剃了，律宗也学了，教下也研究了，完了还不够，还咋地啊，儒家的这经典，也就是世间之学，世间之学他也都参了一遍，世间之学也都参了一遍，太像杨师兄了，哎呀，我们要能像他这样都不错了，是世间的经典都学了一遍，世间的经典都学了一遍，高谈阔论，形而上的那些谈逻辑的地方都去了，都去了。然后呢，就是这个觉师目为我门之由下也，觉师目
为我们之由下也，就是说有一次就是有一个人吧，这个爵士就是爵西爵士，就是说对他就是很那个很看重很看重，然后呢他呢也是挺聪明的，也都什么都干，就是他就是在他门下呢就也挺聪明的，然后就在他门下什么都干，后来他就来参学，就是不光在这个西爵士这儿啊，他就去南方参学，到了福州以后呢就参长庆，但是他在长庆这儿呢没咋地，就是参长庆，你说长庆不对吧，也没也不是不对，但是他在长庆这儿就没咋地，就这么说吧，你听他的都对，但是呢就是说的是大启发没有，就有点像咱新中心某些老师，他说教理说的很多，说的也都你说的错也不算错，但是你就在他那儿不大发明，就这一类的，在他这儿不大发明，有这一类的都属于好的了。对呀、啊、就是那一个嘛，就是那个石头在心里面，这个经常讲这个，咱现在就到这儿了，就是经常讲这个，对，经常讲这个，这不是说参长庆不大发明吗？后来的话就是说是跟这个少修和法进这三个人，这两个人就是跟少修跟法进这俩人一块儿要出山了以后呢，就说的是这个要过一个地藏院，结果下大雪了，他就只好在这待着了，在下大雪就在炉边烤火，地藏院就说，哎，你这一趟走的怎么样啊，我这个就是去行脚嘛，参学一下，那就是说你参学的这个是什么呀，参学的这个你知道啥是参学吗？我不知道。哦，好，不知道是最好的。然后他们又聊，这高谈阔论呢、啊，赵论不一定人能看完，赵论很长，赵论就是僧赵禅师的赵论，他是鸠摩罗什下面的几大弟子之一啊，就是鸠摩罗什下面的四大金刚之一，就有一个僧赵禅师说的法里面有一个法，就是说是就是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说的是曾经经过很多人，我记着好像是南泉的那个有一枝花，好像也是这一个，就是说的是一般来说就是说的儒家能到哪儿，儒家就是说我跟天地同根，对吧，我跟天地是同齐的，能到这儿，但是呢赵论他讲的就活泼了，他说天地跟我同根，哎，这个地方上就好玩了，天地在我这儿，天地也只不过就像是我的一个物件一样，就像是我的一个书包，就像是我的一个椅子一样，天地就是说的是天地，这个就是它也跟我在这是一归到一类了，归到一个根上了，就跟我的书包跟我是一个根，它都归到我这儿，天地也都归到我这儿，哎，一般都是说我归到天地那儿，不会说天地归到我这儿，天地与我同根，所以这个就是说很别致，曾经我记着以前说过有人是在这儿就是有所误处，所以呢他们这些人在这讨论也讨论这个，雾露云霞体上衣啊，对，你这个更有味道了，杨广文你真是才子一个呀、啊、小才子一个，你现在呀、啊、你要是想修学新中心不容易，你也修到现在了，你这打坐这么长时间不容易，你想要打坐更进一步你是有可能的，但是必须要扔掉这个才，千座之内就变傻，往傻的里面变没关系的，你相信我，真是你的财总是不掉的，到时候会有迸发时候的时候，但是现在应该扔这个财，好文采是好文采，是不错，天地与我同根儿，哎，说到这了，这就是他的别致的地方。然后那个地藏就说了，山河大地跟这个清凉文艺跟您老是一样啊，是不一样啊，哎，这个法眼文艺啊，就是清凉文艺这个人他是有过格的，他就是在教理上他也能够说得很活泼，山河大地跟上座是一样啊，是不一样啊，本来前面说的是天地同根，这个地方说一样不一样，他就说不一样，然后这个地藏又来了又玩这个了，不跟你讨论那个佛法，又伸出来两个指头，然后他说一样，然后他又竖起两个指头，然后呢就走了，就是说的是就是那个谁，就是那个应该这么说，藏又竖起两指，这个清凉文艺便起去，就是说是山河大地跟你是同是别呀、啊、不一样，然后藏竖起了两根石头，他说一样，然后他又竖起两根石头，他一看他拂袖而去了，不搭理藏了，这个人怪得很，光在这竖指头，我搭理你干啥，我是来谈佛论道的，我是来 PK 的，我是来看看我们通过言语问答看看有没有疑惑的，你根本就不搭理，你老在这竖指头，你也不说我说的对说的错，我搭理你干啥，不跟你耽误事了，走了
走了，就是觉得跟地藏是志不同道不合呀，跟地藏志不同道不合，地藏也没吭声。到时候天停天恰晴天放晴了，也不下雪了，地藏可客气呢，地藏就是亲自的送他到门口，然后送他到门口去，就是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您老人家说过一句话啊，上座，你看，您老人家啊，就是他就是像一个小白问老师一样，老师老师，我有个问题啊，我有一个问题。您老啊，经常开示我们说上座为上上三界为心，万法为实，是不是啊？啊，那你说一下，就是指着那块石头，你说这块石头在你心内还是在我心外呀？然后清凉文艺说，就是在心内。然后地藏马上变脸了，哎呀，你行脚人，行脚人呐、啊，你是出门走路的人呐、啊，你安块石头在心里头，你怎么行脚啊？你是行脚的呀，你把石头搁在心里头，你行起来多困难，多沉重啊！行脚人什么来由？安片石头在心里头。哇，行脚人安片什么来由？安片石头在心里头，这句话应该打出来，问问有没有在心里头安片石头的。行脚人，你就是你是行脚的，你搁一片石头在心里头，你搁，哎，他一听，他自己觉得这句话不大对，要不是说到行脚这个事儿，你光说你为什么安片石头在心里头，他可能还没事儿。他出来就是行脚的，行脚就是要有收获的，你这个行脚要有收获，所以他看重这个行脚。那么你行脚，你就是说的你这个就不应该把石头安在心里，这就成了疑了。行脚人凭什么安片石头在心里？你这你咋行脚啊？你背一个，你难道你背一个大包袱，你这那个去旅游还累得慌呢，对吧？你还背一个石头在心里头，我的天哪，你咋行啊？你咋去参学啊？他一听，他感到很窘啊，很窘啊。然后呢，停，就是说的是放下包袱依习。哎，我怎就是说三藏，你这个地藏，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还是确实是有独特见解的。就行，我在你这儿再参参，再行行脚，再行行脚。一个月内天天的去找这个地藏去说道理，每天说啊，老师，我今天你看我今天就觉得了，这个佛法主要的最关键的是要实修。第二天又说了，哦，实修的最关键是在观照。第三个又说了，就是总是在这说观照，就是不随念起不随境迁，就每天都在说，每天都在说。然后地藏每天都告诉他，佛法不是这样的，每天都告诉他，祖师西来意就是明心念性，明心念性就是祖师西来意，然后佛法不是这个的。然后第二天就说，老师老师，我知道了，这个能看的能听的能闻的就是佛法。然后他不管他怎么说，地藏都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都不是这个，佛法不是这样的，你说的根本就不是佛法，佛法不那么，就是你说的根本都不是佛法。然后他绝望了，他说，哎呀，我现在实在是不行了呀，我一点也找不到了，词穷理绝，又再没理没词啊，把我逼到绝路上，我现在一点辙都没有了。然后地藏说，要论佛法也行，若论佛法一切现成。哎，他在这儿，哎呦，就是说的是，所以就地藏啊，你才是我的老师，因为这儿就是皈依了，依止了地藏，依止了地藏，这就完了，这就是清凉文艺。地藏还是算是还可以的，能够就是搞得定，这种人不好搞得定，为啥呢？快到时间了，折腾了一个月，憋屈了一个月。对呀，憋屈一个月都算好的了，我们能憋屈三年，能憋屈成这样也不错呀。我们能憋屈三年，这样能不憋屈三年还不一定能憋呢。他上座呢憋了一会儿，下座都胡打妄想，三年都没用，没用。人家能憋屈一个月，快了，这就算。看看这个陆更的这个，陆大夫向师道，照法师也甚奇的奇特奇怪，解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师指庭前，这个师指的这个地方应该有前面应该有个引号。就是说的是南泉，南泉指着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时人见此一株花儿如梦相似。陆往侧又问，天王居何地位？师曰，若是天王即非地位。师曰，弟子闻说天王是居初地。师曰，应以天王身得度者，即现天王身而为说法。陆辞归宣城治所。我们有一个宣城的师兄，他也在宣城，山西的。师问，大夫去彼江河之民？曰，以智慧之民。南元说，哎呀，糟糕透了，那么则生灵尽遭涂炭去也。这个地方就是第一个嘛。这个地方的话，那个碧岩路上有一个宋，碧岩路上有一碧岩路上一共一百篇文章，其中就有一个是这一个，非常的不出奇。但是这个地方是有的，他过一阵他就会回心转意的，没事的，他不理你，他为啥不理你啊？
他爱情绪化，这些情绪化都应该略过去，都应该略过去，没事了。驶入宣城，陆大夫街，指着门，人人尽作庸门未审和尚唤作什么？老僧若道孔儒大夫风化，曰：忽然贼来做陌生，王老师罪过。师又问：大菩萨、大悲菩萨用许多手眼做，只如国家又用大夫做什么？杜更啊，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人，我们看他就可不激溜，可不咋地，这样的人，人家南泉死的时候，人家陆更就是我要去拜见我师父，南泉已经行化了，已经是就是说的是视线就是圆寂了，陆更跑到他跟前，我要拜祭我师父，跑到他跟前看一眼他师父，然后哈哈大笑而去，就这就是普通的，就是 这也有他的风骨啊，也有他的风骨，让他恨着也不能瞒着他，瞒着他什么呀？没有瞒着他，没有瞒着他。没有瞒着他，首先就不是让他恨着，也没有瞒他，没有什么东西可瞒着他，没有什么东西可瞒着他，别说让他恨着，没有什么东西可瞒着。再说了，这些问题啊，关键的佛法是关键的是见地，这些问题上他错你对都不对，这些东西都不相干，就是这都是人我是非在这里头掐来掐去的，他重视不相干，你们说也不对，你以为你们说的对，你们说的这些有多少是跟佛法究竟义，佛法究竟义的你拿出来，这个就像是公案的义理拿出来论论呢、啊、论论什么是心什么是性啊，也没论，叽叽喳喳的在那说，让他恨着，为啥让他恨着，他怎么了？我看他贴的公案很好，贴的那些瑜伽师地论也很好，我有时候也看呢，他贴的很好，他走了还少了这个贴呢，他贴的是不是让你恨着了还是咋了？这个师兄们是啥样的都有，没关系，大家来这儿是来弄见地的，弄见地的，有的人他没有学佛，他不懂学佛那些道理规矩，很正常的，我们是只论见地，应该是其他的东西议论啥尊师不尊师啊，都没有那个不相干的事儿。陆大夫向师道：赵法师也甚奇怪，解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就是这一块，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跟这一块相近的啊，跟这一块相近的，就是僧赵法师说，你看僧赵法师说法很奇怪，他说天地跟我同根，万物跟我一体，你看这一点说的就不一样了，一般都说我跟万物是一体，我跟天地同根，他说的是天地跟我同根，就这一点非常的非凡呐、啊。然后南泉不好直说他，南泉很委婉，南泉指着一株花说的：你看到这一枝花没有啊？你看到这一枝花了吧？你看这一枝花啊，就跟你做梦是一样的，就说哎呀，这是方便雨啊，这东西是方便雨啊，是方便雨，你拿这个东西当那个什么，当究竟的啦。时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也是一个梦，这也是一个梦。南泉说话婉转婉转，他看是对谁了，他对陆更他就得这么说。这就是说清凉文艺的这个故事啊，清凉文艺这个，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其他的没有，还有什么要讨论的都可以说说，都可以说说。行脚人着什么来有安片石头在心里头，就这句话把他给卡住了。其实啊，你也别怕安片石头在心里头，这个也没有个心，也没有个石，所以说尽管搬石头砸在心上又咋样啊，他这一句话又是另外一片石头呢，就看他上当不上当了。这个也可以让杨师兄参参啊，杨师兄要换成你，这个应该怎么答话呀？如果你答一句应该怎么答呀？万法唯心，三界唯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那么这片石头是在心内啊，在心外呀、啊、杨师兄要是换成你，你怎么答呀？杨广文师兄，大家都想一想，实心你也答一答。踢到石头，不在心外，不在心那外，不是还是安片石头在心里了吗？那你就回答一下，行脚人什么来由安片石头在心里呢？行脚人着什么来由安片石在心头？那你就回答一下这一句喽，冉小红，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了，在脚下，你的脚在你心内，在你心外呀，王乐行，你的脚在你的心内，在你的心外。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你的脚在你的心内，在你的心外，在你心内，在你的心内，不是说了吗？行脚人着什么来由安片石头在心里头啊？对于冉小红，对于这个袁君宝，还有对于杨广文呢，你们说说，您为啥要安片石头在心里头啊？谁也没在你心外。对呀、啊、你又安片石了，你这不是更沉重了？石就成你的大石头了，杜心林啊，
又抱块大石头回去了。今天就是受益了没有啊？受益了没有啊？一定要大家一定要捡块石头啊！今天一定要捡块石头回去，要不然喝茶不是白喝一场了？学佛法不是没有受益啊？一定要受个益啊！一定要抱块石头啊！今天晚上抱着石头睡觉啊，不抱着石头千万别睡啊！一定要把石头抱好抱紧了再睡觉，要不然别合眼。无心也无实，哪有你这句话？心了不可得，哪有内外？王琴啊，王琴啊，你啊，你就教理看得太少了，所以你说话实心他老是不服气，你知道吧？你教理看得太少了，人家这顶上说得很清楚，是教理说的三界唯心，万法唯实啊，是教理说的三界唯心，万法唯实。那你告诉我，教下为什么说三界唯心，万法唯实啊？这是对王琴说的。你说心了不可得，没有内外，那教下为什么说又说三界唯心，万法唯实呢？三界唯心，万法唯实这句话你怎么看呢？不重你的石头轻，哎，再给你来一块重的啊，杨广文，你听好了，再给你来块重的啊，你的石头轻，再给你来块重的呀，杨广文，你的教理懂得可多了，你的才华可多了，来个难听的，有的人都说你明心见性了，你抱着这个睡吧，更沉。没脚怎么行？叫石头脚，老师换茶，方便。谢老师，谢师。散了吧，散了吧，今天就到这儿吧，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王琴说了一句心了不可得，哪有内外，也去抱，他说你也去抱石头。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儿，晚上不抱石头千万别合眼啊。
这一块石头，这一片石装下了这么许多人去啊，你们还要不抱石头，郭老师今天晚上就睡不着觉了。好吧，那我们今天茶先喝到这里，下节课看看是谁抱着石头来的。谢谢老师的参与，谢谢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